出行者的自我保护。拉珍，前几天与版主有一番谈论，言谈中版主对娑婆佛教界鱼目混珠的现状忧心忡忡。他说，尤其那些当上师当师父的，有时无时之事兼有，有德无德之人皆备，有正量无正量的都在。而一般初出学佛的人，佛学知识浅薄，佛学常识欠缺，是圣是凡分不清楚，还没来得及擦亮眼睛，就往往被一些妖邪之辈带向了歧途。那么这些出行者到底怎样做才能保护好自己的慧命，不受妖魔侵害呢？版主提出的是一个蛮大的课题，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所谓魔，分内魔和外魔。内魔即五阴魔，亦称心魔，调伏内魔，降伏外魔，牵涉到三藏十二部及密续的全部义理，那就是整个佛法的修学了。而出行者这个概念所涵盖的面积也很广泛，不能说学了几十年的佛，修了几十年的行，就肯定不是出行者，这不一定。严格说来，一日是凡夫，一日就是出行者，与修学时间长短没有绝对的关联。所以这里面涉及的层次也很多，仅就这两个问题详论起来，千言万语也未必能尽其意。因此今天我们就单单以刚踏入佛门的出行者和佛教界的妖邪之师为着重点，简括论之。初学佛者必须弄清楚两个概念，抓紧做两件事，大体上就不会走错路。哪两个概念呢？这两个概念其实在前面的提问中已经讲到。第一，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今佛教界是什么状况，不仅是好坏兼具，良莠混杂，最让人难过却又最真实的状况是无识之士多，有识之士少，无德之师多，有德之师少，无正量的活佛仁波切法师多，而有正量有真修实证功夫的少之又少。波旬魔王预言的末法时期，他将派遣魔子魔孙穿上僧衣，混进佛菩萨的队伍来破坏佛法的时代已经到来。到处都有邪师乱讲佛法，到处都有妖孽打着佛陀的旗号招摇撞骗，其中不乏地位崇高、声名显赫之辈。认清楚这个现实状况的目的，是要让出行者们明白，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跟随，什么师都可以求拜的。还是那句话，不要以为穿上僧袍、活佛装的就都是高僧大德，穿上僧衣的还有波旬的子孙，一旦拜错门槛，不仅有可能毁掉自己这难得的人生，更有可能被带向地狱的大门。第二个概念，要客观地认识到自己是个出行者，就像出生的婴儿或刚刚探出土地的幼苗，抵抗力很弱，经不起风雨，得小心谨慎地保护好自己的慧命，不可人云亦云，不可轻信别人的自我吹嘘，不可见师就拜，不可只以身份地位为拜师标准，而不观察他的德行学识和正量，不可听几句自己弄不清楚的佛教术语或者什么偈子 就以为道行不浅，是高僧大德来临。义理是不是符合三藏，符合佛陀的教诫，这才重要。实际的德净正量是不是超凡入圣，这才重要。拜师这件事何其重要啊！我们学佛怎么学？木头泥塑的佛像不能开口，只能供人朝拜，却无法从那里学来佛法。佛法的传递靠的是师承，要不然密法皈依四宝，师、佛、法、僧，怎会把上师列为最重要的第一宝，甚至排在佛宝之前呢？因为诸佛菩萨的解脱妙法要通过具德量的上师来言传身教，授予众生。密乘法义规定，弟子一旦选定根本上师，成为此师的灌顶弟子，则必须视师如佛，甚至上师与佛同时出现，也要首先礼敬上师，再礼敬佛陀。而密乘弟子们也常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依师成就，因为这个师就是你将来解脱的根本依靠，你这一生的成就前途就要交给他了。既然如此，大家有没有反过来思考过一个问题？既然上师的存在对于弟子的成就如此之重要，那么佛弟子们在选定根本上师之前，是不是应该特别谨慎，应该以特别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择师问题呢？是不是应该仔细甄别，以这个师长的德行和正量，今后能不能够将你带出这轮回苦海，能不能教给你解脱成就的如来正法呢？三世多杰羌佛自降世亲撰法轮以来，在他老人家无数的开示中，强调的最多的就是让弟子们学会擦亮眼睛，用如来正法武装自己的头脑，教给弟子们诸多方法，让弟子学会鉴别正邪之师，就是要弟子们保护好自己的慧命，别走错了学佛的方向。很多年前，我曾听羌佛老人家的一位居士弟子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听了佛陀上师这么多开示，有一个感触很深，他老人家教给弟子们那么多择师法度，公开那么多早就被后人封藏起来的鉴别师资的古法，像师徒缘起必读章、师资铁案、希真论等等，还有好多鉴别是不是圣者的实证测试古法。如果不具备相当高程度的佛学知识和佛法正量，根本就无法到达。关键的是，他老人家也是师，摆出这些法度来，不是明摆着让弟子们来针对自己吗？我大笑说，因为他老人家是佛陀啊，佛陀的心中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利益这件事，佛陀心中只有众生的利益，佛陀的光明无量，德净无量，与宇宙同体，任何一种针对都犹如以火焚天，生不了用的。无论什么古法、大法、中法、小法，任何佛法法度，尽管拿来鉴别，越鉴越能显现他老人家的佛陀光明净量。只有无德无净，我执私心满身的凡夫邪师才会担忧害怕，或强烈排斥被谁针对这种事。而这种人正是三世多杰羌佛要佛弟子们清楚鉴别，而后远离的。 则师即是则法，法义明确规定，师为总相，三宝乃别相，师是三宝的总代表，则到了邪师就只能学邪法而不是佛法，也就远离了佛，远离了贤圣僧，那还如何成就？当然不是每一个可堪为人师表者都是佛陀大菩萨的正量，但最起码他应该是道德纯净，心襟坦荡，佛学知识比较渊博，谦虚谨慎，严持戒律的善知识吧。最起码即便速度比较慢，但无论如何不会离经叛教，不会把弟子带向邪知邪见，带向断灭见，带向地狱业障吧。那么到底出行者应该如何做才能保持清醒，不受蒙蔽，能选准有德的巨量上师，让自己安全地走在修行学佛的正道上呢？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需要抓紧做的两件事了。第一件，别的什么都别理，先抓紧时间，大量的、认真的听闻三世多杰羌佛的开示法音，这是武装自己、清醒头脑的最快、最好的方法。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开示里，你修行所需要的答案全都有。如何鉴别师资？如何树立佛法的正知正见？什么是宇宙万法的真相？什么是显教？什么是密乘？什么是明心见性？什么是般若？什么是佛陀的三身四智？什么是五明？怎样修行？加行、正行？如何了生脱死？怎样发菩提心？等等等等。显学、密意、事出世间，有利于众生慧命的法度，无一不具，那里才是标准答案，那里才是众生建立正知正见、成就解脱最为可靠的依护。法义上不可轻信一般人的说法，无论地位怎么高，毕竟不是佛陀真身降世所说，定有不圆满之处。佛弟子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既然佛陀在这里，干嘛放着佛陀的圆满法义不学，而去学那些不圆满的？干嘛放着熟米饭不吃，偏要去吃那加生饭？所以赶快用真正佛陀开示的正知正见填充自己的头脑，武装自己的身心。当我们头脑中装入了足够的圣教量，判断力自然就加强了，上当受骗的几率自然就减低了。打个比方，就好像你从来没去过黄山，也没听说过黄山，来一个骗子随便编个瞎话说黄山就是一个小土丘，你也会相信。但如果你学了大量的黄山资料，看了黄山图片，了解了黄山的地理地貌、气候状况、景观历史等等，这些关于黄山的正确知识大量的储存在你脑子里了。这个时候有人绘声绘色地说黄山是小土丘，你知道他是个低级骗子。有人说黄山位于浙江，你知道他一定没去过。有人说黄山盛产人参，你知道他是个外行。即便你依然没有亲自到过黄山，但别人随便说个什么想要骗到你，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而日后等你储备了足够的资粮，顺着正确的路线亲自来到黄山游历考察过，那时 就再也没有谁能蒙蔽你。而文法就相当于那个学习了解大量数据知识的过程。尽管尚未亲证绝境，但佛陀告诉你的正知正见充满你的头脑，形成了一道能够抵抗绝大多数病毒的坚实的防火墙。妖魔邪师的胡言乱语也就很难侵扰到你的行持。具体到义理的辨析，我举个例，比如说法身，李洪志说他的法身可以到处分派，他的弟子每个人身边都有他的好多个法身保护，如此等等。不懂佛法的人被他骗得团团转，认真听闻过三世多杰羌佛法音的人一听就会哈哈大笑，知道此人是个低级骗子。关于法身的道理是很基本的佛学常识，羌佛老人家在开示中早已告诉我们，释迦世尊也告诉过我们，法身空寂，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无形无相。法身怎么可能被分派哪里？能分派，能启用，能来能去的，就必定是有形有相之物，那就不是法身。且法身既然无形无相，又何来个数之分别呢？你看，就算没能亲证法身，只要你学到了佛陀的正知正见，从理相上一辨析，就可以知道它的真伪了。再比如，有人说，释迦世尊说，我说法49年，实无一法可说。那就是佛陀告诉我们，佛性是无形无相，无可言说的。因此不能以佛陀所言之法为依据来修持，说修持也是不对的。这就是稍稍高层一点点的蒙骗了。佛学知识浅薄的人可能会昏聩不明，因为人家还引经据典了嘛。但若听闻过三世多杰羌佛的开示法音，五毒恶禅题的来源是断肠二见，就能立刻知道此人入了断灭邪见，而且谤佛谤法。因为他否认佛法，不要羞耻，照他这样做，众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永堕轮回。世尊所说之意，是指这49年所说之法，都是为了让众生证悟法性真如。一当注入真如体性，则万法空寂，言语道断，心性寂灭，如如不动，无有言语说法可存。但有言语，则非真如。这是空性真如中无法可说，但是并不是否认佛法，不要羞耻。众生必须依于佛陀这49年所说之法，如法羞耻，才能最终证入空性真如。而那个人的说法是引入堕落地狱的彻底邪见。你看，这就是文法与不文法的差别。只要我们头脑中装成了来源纯正的佛陀教义，这些真谛教义就会成为一面我们自己的护身照妖明镜。我们该不该依止眼前的人，一照就清楚了。而等到终究一日，我们经过如法修持，亲自证到了成就绝境，那就再也没有什么邪师妖孽能蒙蔽我们的双眼了。那么这里要特别强调文法的认真性。许多人文法是走形式，打着瞌睡文，想着别的文，这样文法 是没有用的。行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听闻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开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穿盔甲，在武装自己。这不是别人的事情，是自己的事。就像吃饭，自己吃了自己饱，不是为别人吃，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成长壮大自己。每闻一法都要落实到自己身上，落实到自己的想法行为上，来检查比对，来改装自己。就好像佛陀把盔甲递到你面前，你得伸手进去，将头套进去，自己穿起来，这个盔甲才能对你有保护作用。只是让盔甲在眼前晃一下，不主动穿进去，你不认为这盔甲是为你量身定做的。盔甲是盔甲，束之高阁，你还是原来的你。那就算闻法一千遍一万遍，收效也甚微，枪弹来了，你照样抵挡不了。因此，带着强壮自我的需要去闻法，和无可奈何或心猿意马去闻法，两者收效截然不同。前者能从法音中吸取大量养分，快速茁壮成长，甚至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不仅自护，还能护他。而后者最多有听取佛陀声相的功德，于自己的三业行持收益微薄，进步缓慢，正见于之未能生用，邪见依旧隐患于心，当然易受魔侵，易上邪当。第二件要抓紧做的事情是读正知正见的佛书。其实这第二件事与第一件事是异曲同工，表现形式不同，但效果一样，都是行者增长正知正见的羞耻，都是为自己填充圣教量的过程。但必须注意的是，不是什么佛书都可以读。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书是打着佛书的名号在玷污诽谤佛陀佛法，初行者读了就会中毒。为什么？因为你是初行者，你的判断力不够，抵抗力不强，很多内容以你的世间法概念看不出什么问题，甚至还觉得很有道理，殊不知就这样让他的邪见侵入了你的头脑，障蔽了你的智慧，不知不觉被他带向邪途。那么我们到底要读什么佛书？当然是读三藏十二部及藏密密典，读三世多杰羌佛的经书，读阿王诺布帕姆的六论，读真正的佛菩萨转世的大祖师大圣德们写下的论著。这就好比你想要成为世界时尚名流，那就要学习最高级的时尚理论。乡村裁缝铺的手艺永远不可能把你培养成时尚名家。要成为世界一流的钢琴演奏家，那你就要请世界一流的钢琴家教你，让某个酒吧乐手调教，不仅把你教不成世界一流钢琴家，甚至还会教坏你的手法，破坏你的鉴别力，耽误你的时间，让你永远失去成为一流钢琴家的机会。同样的道理，我们想要成佛成菩萨，那就要学习真正的佛菩萨传下来的法。想要了生脱死，那就要学习能够实际的将我们领上了生脱死道路的行持法。有人说，现在 那些行持端正、有正量的大德的法义也不能学吗？对初行者来说，跟随这些行持严谨的大德修行可以，他们足以带领你们前进，但法义上，他们的法义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标准，因为他们尚未证到圆满觉境，法义必定不圆满。他们的缺失你看不出来，而这里面的害处往往就像一锅粥里混入了几滴有毒的农药，虽然只有几滴，对于正见深厚的行者没有大碍，他自己会过滤，但初行者没有这个能力，囫囵吞下毒素就深入五脏六腑，贻害深远了。因此对于初行者来说，用最纯正的佛陀真谛沐浴并武装身心指导修持，才是最安全最稳妥能最快成长壮大的修学方法。这里还要诚恳地建议初行者，现代人翻译的白话佛经不要读，错谬太多。若能读懂古典佛经当然好，但对大多数现代人来说，佛经的古文字未免太艰深，而且许多经典的义理，如唯识、中观、因明等，以及许多密典，也绝非普通行者所能吃透消化的。作为自修，实在是一件很吃力的事。而能够正确讲解经义法理的仁波切法师，在当今这个社会又凤毛麟角。因此行者应以学习三世多杰羌佛的法义为主，听闻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学习三世多杰羌佛的诸多经典著述。三世多杰羌佛的法义深入浅出，文辞易懂，语言平易，然而却统摄显密之精要，涵盖宇宙人生的全部真谛，博大精深无比，而言出于简，从初学到最高果位均能受益无穷。最主要的是佛陀自己降世亲传之法义，完全不需担心义理偏差的问题，绝对的佛陀圣教是将众生带向解脱彼岸的无上真谛，这是当今末世众生最为稀有难得的福报。还有阿王诺布帕姆的六论等，都是初行者极宝贵的学习教材，其中又以入法门论、子必一论为初行者最能受益。另外还有藏密真宗、金刚密鉴、西真论等文献，文字不难，义理也准确。三世多杰羌佛正法宝典这部佛书虽然不是三世多杰羌佛本人的法著，但里面刊载了三世多杰羌佛亲传的甚深法义，如僧俗变语、什么叫修行、了义经等，都是修行人必须学习深入的无上大法、如来真谛。再加之大量展显三世多杰羌佛圆满之佛陀五明正量的实例公案，实在是指引行者进入佛道修持的一盏光芒万丈之明灯，能照破一切黑暗罪障，带给行者想之不尽的成就法义，为任何阶段的行者所必读。尤其是什么叫修行义法，若能真正学懂并如法实践，定能脱胎换骨，远业而直取成就正道。读书学法义最为关键的是一定要学懂，佛书不是拿来念一念就了事的，佛书存在的目的 是要行者正确理解书中所讲的义理，然后依照这些义理去指导和修正自己的思想、语言、行为，使之日趋符合佛菩萨的标准。因此，在读的时候，一定要反复仔细理解，要读到豁然开朗，常常有发自内心的震撼或感触。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怎么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哎，我真是羞愧啊，诸如此类，这书才算没有白读，才算落入了八十心田，能生用了。有人说文法读书太费事，我就拜到一个正宗的有德能的上师门下，跟着他就可以了吧。那么我请问你，你不文法，不读佛书，什么都不懂，白丁一个，你又凭什么来鉴别你拜的这个上师是不是正宗，是不是有德能呢？你以什么为标准来判断呢？除非是三世多杰羌佛和十方诸佛，你可以想都不用想，坚决依止。否则，你必须依靠佛法的正知正见来见师则师。而佛法的正知正见如何获得？当然，只能通过闻思修学佛陀所说之法义而得，也就是听闻佛陀的开示法音，读佛菩萨的经律论。正确的佛学知识比较充足了，知见正了，你的辨别能力就增强了，择师标准才会清晰无误，成就前途才有保障。在这个混乱的年代，妖魔邪师固然可恶，但百姓中有句话，求人不如求己，埋怨别人，埋怨世道没有用。行者自身辨别力差，不能分清真伪正邪，正见力量不强大，为虚名所惑，而不懂得深入其法义，检验其正量，也是造成他们走向歧途的重要原因之一。正知正见才是成就的依傍，正知正见才是开启众生智慧宝藏的金钥匙。天底下没有比正知正见更强有力的慧命保护盔甲，没有比正知正见更明亮的指路明灯了。因此，初行者在最终确认依止根本上师之前，应该抓紧时间，通过听闻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读正确的佛书，来尽快武装自己的头脑，树立坚定的正知正见，找准修行的正确路线，才是避免堕落，保障自己慧命不受邪魔侵害，而最终顺利修行成就的最佳途径。